所以他对色受想识色声香味触有厌离心的，这就叫做未生死故。他对生死有厌离心的，也就是也可以说是有恐怖心的。所以世间的生死的境界对他虽然不能够啊使令他退为凡夫，但多少有一点干扰的，多少有一点干扰哈。我说到说一个说一个小小的一个事哈，就是这个目犍连尊者，这个他临入涅槃之前呢，不是为这个外道啊，木杖外道把他打了，哈，用木杖把他身体打扁了哈，这个脑头都打扁了，身体通通都打扁了。当然要一我们凡夫当然就是打死了哈，但是目犍连尊者还是能够还能保持正常。啊，他还能现神通，现神通后来呀，他就这件事很快地传到阿舍世王那去，阿舍世王就啊下令啊，那个他的医生给目犍连尊者治病，如果要是他的病治不好，就杀死这些医生。所以阿舍世王就是下这样命令。家里面这些医生呢，就对目犍连尊者说是你这个身体受到这个伤害啊，我们没有办法治疗的，这个病是治不来的了，治不来了，那么阿舍世王就是要他就要杀我们了。啊，这个命令是这样下的，是希望啊，那希望阿舍离慈悲救我们啊，您是神通第一，想办法救救我们命了啊。说好。我明天到阿世王那去，也就问题就解决了。那么他第二天就托钵啊，那么就起辞，然后就到阿世王那去。阿世王说是啊，尊者你的病好了，说你看我不是正很正常吗？就是这样子。然后就说出这么事，先说出来啊一个颂啊，他说：“俄今何用能雪身？”何今何用能血身，就观察这个身体都是能血呀，都是啊，都是不净啊哈，何夫众苦无休息呀，这个身体呀，单着这个身体呀，跑来跑去的呀，这个身体呀，不是这里不对就是那里不对，老是有病啊，没有大病还有轻病，轻病久了就是大病啊，何夫很多的苦啊啊。你热了也不可以，冷了也不可以啊，你不吃饭饿了也不可以，不喝水也不可以，反正很多很多的问题啊。何夫众苦无休息，没有什么时候说是完全没有苦的，没有这件事，这个身体就是这样的啊。俄今何用能雪身，何夫众苦无休息，俄已除尽元蛇毒，安隐当取涅槃城啊。我已出尽元蛇毒，我出家以后啊，随佛修行啊，已经断出去啊贪嗔痴的三毒了啊啊，安隐当去涅槃城啊，我会很容易的就到涅槃那里去，就没有苦了啊啊，就是俄今何用能雪身，何夫众苦无休息，我已出尽元蛇毒，安隐当取涅槃城。好，我可以到涅槃那里很安隐自在，不受这个身体的这个苦恼。是安隐当取涅槃城，涅槃城中觉诸幻啊，原生众苦喜皆无。涅槃那里有什么好处呢？涅槃城中觉诸患，就这一切的老病死的这些灾患都没有啊，像我们还要天天要吃饭，还要有房子住啊，很多很多的问题到涅槃那里这些事情都没有了啊。涅槃城中觉诸患，原生众苦喜皆无，这些因缘所生的苦恼啊，在涅槃里都没有了啊。佛即众生在中居， 轮转迂腐不能入。这一切佛一切的阿罗汉、啊、这一切的圣人都在涅槃那里住、啊都在那里很安隐的自在、啊、在那里住、啊、轮转迂腐不能入，在生死里轮转的这些凡夫啊，他不能到涅槃那里去，因为什么呢？就被这个贪嗔痴把他留住了，他去不了。那么从这个目犍连尊者说的这个颂上看呢，就是舍生相为土得其便也啊。他要不入定啊，这个身体还是令他苦。他要不入定的话，他要不入定呢，他这个识啊也还是在这些有为法上活动。那么有为法就能令他苦。还能令他苦的，他要入在入于地狱地的时候就不苦了。所以是为生死故，舍生相为处，得其便也。他没能观一些修法相般若经啊，说一些法空那样修行，没那么修行啊。所以他观他的一切有为法是很苦，就像阿含经师的那样子。那么这些有为法的舍生相为处呢？就是得到他的机会的，得到苦恼他的机会。是以力为者，一切无欲无能为也。对于这个舍生相为处啊，有为法这个生死的境界，没有不为的人，一切无欲无能为也。世间上无欲乃至出世间的圣妙的境界都不能够影响他了。那么那就是修习啊摩诃般若这无相般若的这些大菩萨，就以力为者，一切无欲无能为也，就没有这个问题了。一切无欲都无能为也，不能够扰乱他了。哎，我们看那个阿含经里面呢，也有些事情啊，有事情就是那些得阿罗汉的这些比丘尼也，所以你有的时候呢，这个魔王啊。天上的魔王就到他身体里面去，到他身体里面去，就同他说话，就是扰乱他。然后他这个病你就感觉到了，就入定了，一入定就知道了，哦，你是魔，是魔。然后说你不要扰乱我，你赶快出去。这个魔王害怕了，是要出去。就而是阿罗汉有神通的阿罗汉。那说话的时候是有力量的，这些魔王不敢违抗的，就跑出去了。还有这种事情。这个优婆居多尊者传上说到一些事情呢，就是优婆居多尊者说法的时候，很多的人呢来听法，很多的人来听法啊。大家都发道心啊，修行啊，就是得了圣道啊。这样是魔王不高兴了啊，你都把这些那都度化了，都不受我的控制了，这是不可以，我去捣乱。去捣乱怎么办法呢？就是魔王有很多的美女啊，就到这个他讲法的地方啊，在那又唱歌又跳舞啊。那么听啊，优婆居多尊者说法的人就不听法了啊，就听歌，听那个魔女是天女，不是人间的，又听他唱歌，又听他唱，又跳舞，就是这样子。这样子啊，优婆居多尊者当然他一入定就知道了啊，实际上他不采取行动，不吱声，照样子这么说法，就这样子啊。到了第三天呢，来听经的人特别多，比以前还多。到第三天的时候呢，这魔王因为很得意啊，你这几天说法，你白说法了，他们都不睬你，就是听我唱歌，听我跳，看我跳舞，感觉很得意。但是在第三天的时候啊，优婆居多尊者采取行动了啊，这个神通一现的时候，这些魔女啊。都变成什么样子了？就变成那个修白骨观那个骨人那样子，都是一节一节的骨头连起来，这个肋条骨啊，一条一条的，就在那里就在那里动，在那里动。这个时候，这些听 看跳舞的呀、啊、听唱歌的这些听法的人呢，心就不同了。头几天那个的心情和现在的心情完全不同了。趁这个机会啊，优婆居多尊的说法，很多人都得到了，得幸福了。所以说，魔王啊，要是啊同我们凡夫比丘啊斗一斗，我们可能是斗不过他。说阿罗汉是不可以的，你不可以和阿罗汉斗的。所以这个是这事情呢，是啊。如是弟子为生死故，舍生向外除，得其便也。以利为者，一切无欲无能为也。这是说大小乘佛法的差别，大小乘佛法的不同的地方。所以要是听般若经啊，听般若经而得阿罗汉的就不同一点，那就是立根的阿罗汉。所以天台智大师啊，就是说这个，例如藏通别院四教，藏教是指阿含经的时候，这个通教你是般若经的时候，啊，所以他有这样的分别哈。皆悉未尽花招身耳，皆悉尽者花不着也，啊，这是这正是贪偏痴小贪大抱怨哈。说是为什么呢？花着在呀、啊、这个阿罗汉的身上不能落下来呢？哈，是劫息未尽的花着身儿。这个劫就是烦恼哈，爱烦恼见烦恼。这个息呢，就是这个烦恼的息，烦恼的余息。这个烦恼，这个劫是烦恼哈，烦恼它本身有它的种子。啊，由种子起现行啊，爱烦恼见烦恼，这两部分烦恼，烦恼的种子啊，阿罗汉已经断掉了，已经完全的灭除了。但是这个烦恼的余习呢，习气还没有尽，烦恼的余习还没有尽。烦恼余习不是爱烦恼的习余习，或者是这个。见烦恼的余习，或者是嗔烦恼的余习，或者慢烦恼的余习，这是就阿罗汉里面有这些习气哈。也毗陵切佛卓尊者啊，他有这个、啊、恶口的余习，也有一点慢。他除了这个舍利弗尊者、目犍连尊者、摩诃迦摄尊者、须菩提尊者这些大阿罗汉之外啊，他对任何人说话都不客气。这个毗陵切佛卓阿罗汉，他就是有这个慢的余习，也有点恶口。恶口就是这个故事大家可能都知道，就是他过河的时候啊，这个河神呢、啊、他就称这个河神是小辈，小辈断流，就是这个水不要流，然后他就冲着过去，然后这个河神就不高兴了，你称他为小辈他不高兴了，他们谈到佛呢去告状啊，说是某某阿罗汉呢称我骂我是小辈。这个时候毗陵切佛卓尊者也在，他也在座，在座嘛，佛就说，佛就对这个告诉这个毗陵切佛说，你向他道歉，你说话呵斥他这个不应该这样子嘛，你向他道歉。那么这阿罗汉呢就合掌说，小辈呀、啊。请你不要称，就是小辈莫称，他还说你小辈。这是佛说啊，说你看他合掌了吧，是他是向你道歉，他是有这个余习啊没能断，是不是真有烦恼，不是瞧不起你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是怎么回事呢？这个毗陵切婆卓阿罗汉呢，五百世为大婆罗门呢，是富贵的人。他就是有这个习气，你前生是他的小辈，所以他今生看见你，他还称你为小辈，并不是，但是他已经断了这个高慢心了、也没有恶口了，但是还有点习气啊，是这样子，所以这是恶口的习气哈。再就是这个像佛的那个弟弟啊，孙陀罗难陀，他有爱的习气。其实他没有爱了，但是还有点习气、也是这样的。 还有阿罗汉，还有别的，还有些习气的哈。这个习也还没有尽，还没有断尽，这就是无明烦恼啊。是天台中说有见识惑，有身上惑，有无明惑，这就是无明惑。这无明惑没有尽呢，是花招生儿啊。实际无明惑没有尽呢，可是在这个声闻阿罗汉来看呢，他心还是清净啊。这个余习呀、啊，不是厌恶，但是要在佛菩萨来说呢，还是厌恶，也是厌恶啊，也就还是有微细的执着，有微细的执着心。你心里面有执着呢，这外面的境界啊，就因为你的执着啊，对你就有所扰乱，就是这么意思啊。所以也未生死故，生生相为主，这几遍有这个意思。所以于息未尽，皆息未尽，花招生耳。这是这个花招生呢，这件事呢，我个人的分别心啊，实在是天女的神通力，天女的神通力，这个花招在你身上啊，你个阿罗汉的神通没有天女的神通大，所以你就是弄不掉它，是这么回事。但是天女会说出个理由来，说说就是你的余习没尽，所以花招生。啊，皆习尽则花不着也。要是你把这个余习呀、啊、断尽了呢，这花就不着。所以这些大菩萨他花不着生，这表示啊，这等于说啊，你到了阿罗汉以后啊，你的道力还没有圆满，你还应该啊继续用功修行啊，只有这个味道，有这个意思哈。舍利弗言：天知此时期久如，大约俄知此时如七年，谢陀。这是前一段呢，是天女散花啊，天女散花，诸菩萨呢花不着身，阿罗汉花着身了啊，这是第一段啊。现在这底下是第二段呢，第二段是、是说的什么呢？是不离闻之而是解脱，说这个道理啊。舍利弗言：天知此时期久如。前面这一段呢，舍利弗已经感觉到这个天女不简单了，已经知道这个天女不是平常人的啊，有这么大的智慧，这好像和维摩居士差不多啊，有维摩居士的道风啊，有这么高的辩才，有这么大的神通啊，所以就问他，你必是在这里呀、啊，和维摩居士同住很久了啊。所以你能够有这么大的道力啊，这么大的神通辩才，意思是这样啊。所以就说天知此时期久如，说是你呀、啊、住在维摩居士这个家里面呢，是已经很久了吧？是久尽如何？或者这么解释，或者这个如是个口头语啊，就是这个没有诗意哈、啊。你住在这里是不是很久了呢？这个意思。大约俄知此时如七年，谢陀。这个舍利弗问的这个话呢，天知此时期久如啊，是要事项上的时间来问的。你住在这里住多久了？住了很多年了吧？这是要这一些因缘生法的境界来问他问这句话啊。这底下回答的人家俄知此时如七年，谢陀，是要法性理说的。要法性理的回答哈，他说我住在这维摩室里边呢有多久了，就像你得的那个谢陀七年，就指舍利弗尊者说哈，这个七也是六十岁叫七，或者七十岁以上都称之为七哈，就是年纪大了哈，就是前面称他为隐者，这底下嘛称他为七年啊，这都算是个尊称了哈。就像你所得的那个解脱那样子啊，这是阿罗汉呢得那个无为解脱啊，一切先生皆无为法有差别，就都是得那个无为的境界。 你学习阿含经啊，得阿罗汉也是得那个无为的理性。你听闻大乘佛法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经，你得阿罗汉呢，也是那个无为的理性。所得的理性啊，那个真谛理也是一样的啊。像那个《法华经》说：“尔等同入法性，云何如来一小乘法而见基督？”这《法华经》的舍利弗那说这句话啊，“尔等同入法性”，他的意思呢，佛也是入这个法性啊。说如其年，这个解脱呢，就是那个法性。你要见到法性的时候，你才能得解脱，你才能解脱生死烦恼的细胞。你没能见法性的是不能得解脱。所以这个外道啊，得了四禅八定了啊，得了非非想定了，他也不能，还是不能解脱，就是没有见到法性。没见到法性啊，你心里面就有恶，有恶知，有法知，有恶知啊，就不能得解脱，是这么意思。那么现在这个天女这样问啊，俄知此时如其年解脱，这样在解脱上说呢，就是无为的理性。无为的理性啊，是无始无终的，不是谁创造的，不是说佛创造的无为理性，不是的，有佛无佛，无为都是那样子。所以在无为上来说是没有时间性的，没有久近的差别的。那个天女就是这样意思，说俄知此时如其年解脱。要是论修行来说呢，论修行原来是个凡夫哈，你有好姻缘呢，早一几早多少劫啊，或者早多少年，你遇见了佛，遇见了佛法僧三宝啊，你修行得圣道了。我这个业障深重啊，我一直都没有遇到，到今天还是个生死凡夫。这样说呢，就是有时间性啊。你是五十年前得阿罗汉的啊，你是一千万年以前得无生法眼的，这是有时，这么样说呢，这就要是师无弟的道理回答了。现在他不是，他说俄知此时如其年解脱，你问我住在这里多久了，我就像你得的那个解脱，那个解脱有多久啊，那无为的理性啊，无为的法性有多久呢，就是这么句话。舍利弗言，知是久也。舍利弗没有听懂他这句话，哦，我得解脱已经几十年了啊，那么你是住在这里几十年了啊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天曰：“七年解脱，以何如久？”这个天女就回答说：“说是你得的那个，你所得的那个清净无为的呀、啊，离一切相的那个解脱的理性啊，那里面还有久，还有不久吗？就是这么意思。七年解脱，以何如久？”这么的一个意思。舍利弗默言不答。这时候舍利弗真的明白了，明白了以后呢，明白啊这个天女的这个玄妙的意志了哈。明白了以后呢，就默言不出声了，默言不答。天曰：“如何其咎？大智耳目。”这时候啊，这个天女呀、啊。有问，这时候天女也是用姻缘的事项上来问他，说是啊，你年纪啊很大了，在佛法里面的修行很久了啊，在佛的弟子里边呢、啊，这个阿罗汉这个弟子里面，你是最大的智慧的呀，是你为什么不回答我的问题呀、啊？默言不答呢？你能回答的吗？怎么不回答呢？是这样啊，也是这样意思。答曰：“解脱者无所言说，故于是不知所言。”你说嘛，俄知此如其年解脱，那个解脱的境界啊，解脱的境界是无为法的那个境界啊，是无所言说，那上面没有名字。无为的理性啊，是没有名字的，没有名字你就不能言说，不能说话，要有名字才能会说话的，没有名字不能说话。 所以这个小语言呢，先要小名字，一个名字一个字一个字消费，然后连在一起才能说话。所以这小孩子啊，要他母亲呢教他一个字一个单字一个单字，一个名字一个名字，这样他就会说话。你看那个猫啊狗啊，他的母亲不会教他说话，所以他不能说话，猫狗不会说话。但是在这个偶遇大师的有个笔记上啊，说是有人夜间出来呀、啊，经过猪的住的地方，听见猪说话，听见猪会说话。猪说啊，到什么什么时候啊，要挨一刀，要挨一刀，要挨多少死了以后还要做猪，还要再挨一刀，啊，一共要经过多少刀以后才可以再做人，就说这么说话。这个我们人呢，你要想得神通啊，要费很大的力气，也可能得了，也可能还没得。但是这个狗啊、猪啊，或者是这些牛马，多数有虚命通，有他心通，有通的，多数是有的。像这个狼啊、这些老虎啊，多数有的神通的，就是有这个有虚命通。有他心通，这些神通的，有这个事情的。那么现在是说，但他们那个这个情形呢，都是许是做人呢，做人的时候大家会说话，等到做畜生的时候没人教他说话，但是还记住多少句，可是不说，他不和人说话，都是他不说的。所以这个是解脱者无水言说啊，那个无为的理性是没有名字的，没有名字呢，所以不能用语言去说。是无水言说不啊，无水言说，解脱者无水言说。我们要说呢，都是在啊，要有相啊，有名则有相，有相则有名啊。这个相啊，说是长短方圆。啊，或者是各式各样的善恶是非呀、种种的差别，立出来种种的名字，然后用名字形容种种的相啊，我们这个心才能动起来，才会思想啊。但是这无为法里面呢，也没有名，也没有相，所以这个语言是没有办法动起来的，无所言说。故无于事不知所言，所以你问说是解脱啊，是怎么如亲见解脱啊，亲见解脱啊，有多久啊，所以这话没有办法讲，是故无于事不知所言，不知道怎么说。那么这是是阿罗汉呢、阿罗汉对于他所证悟的理性呢、也是离一切名之相的。离一切言说相，离一切名字相，就是也是不可思议的境界的。所以我们说这个禅宗欢喜说不立文字，其实不立文字是连阿罗汉的境界也是不立文字的。一切都是大乘佛法里面，不管是哪一个宗啊，他所说的这个法性都是一样，都是离文字相的。都是不可言说的，但是佛菩萨慈悲，为了教我们，还是要立出名字来，告诉我们什么叫世俗第一，什么叫第一的，这样子我们才有希望从这里开始，渐渐才能得圣道的。我还心思可以把这篇讲完呢，结果是不能讲不完了哈，咱们就到此为止吧。舍利弗真的说我解脱者无所言说，我们就到此为止。
那个维摩诃菩萨是到处的干，时间很快，两个禅机转眼间今天是最后一天了。这个修行的事情呢， 就是不断地熏习，因为不断地熏习，善根增长到一定的程度里，就明心见性了。所以呀，要打禅期，打完禅期，他应该继续呀用功的。我们从经论上看呢，佛菩萨的意思，修行呢，应该是两个方式，一个是从容一点，你的功课表不要太紧；另外一个形式呢，就是功课表紧一点，加工用心啊，精进一点。但是精进的时间不能够太长啊，因为你的这个体力和心力啊，都是有限度的。所以打三期呀，不管是两个期呀，你是三个期，你是四个期，你是有这么一个数，到时候会停下来。然后啊，再恢复到正常，还是每一天要用功的。所以我们呢，我们也应该按照佛陀的这种开示，这样的法语的这样用功的。这个我们用功啊，当然我们会看得很清楚啊，就是要有种种因缘的呀合合啊，很多很多的助缘的配合啊，这件事才能够出现。其中啊，最明显的一件事呢，就是厨房，也有很多发心的菩萨啊来做这件事。所以从这里呢，我想起来一件事，这件事啊，发生在满洲国的时候。满洲国年纪大的人可能会知道啊，就是日本人啊侵略中国，九一八事变在东北成立满洲国。在满洲国的时候啊，有个城市叫哈尔滨啊，那里有个庙的极乐寺，在引申参与拉法师的引申微录上啊，说到这个极乐寺。在这个庙里边呢，有一位法师啊，他愿意到五台山去拜文殊菩萨。心里面常常这样的祝愿，可是那个时期呀，中国的这个政治局面呢，又有满洲国哈，又有汪精卫政治，又有共产党的地方，又有国民党哈，还有很多土匪的地方，就交通不方便。所以要是从东北到五台山去呀，不是那么容易。但是他就是非要想去不得，人就是这样有点低沉。他也就是从种种的困难中啊，他就是到了五台山呀，到那里去各种就是礼拜。礼拜呢，到了一个第一个庙里边，有个出家人就问他：“你从哪里来的呀？”满洲国来的，你到这么老远，到这来做什么？我来拜文殊菩萨。那老和尚说啊，文殊菩萨现在不在这里，就在哪里呢？是现在呀，在南京的宝华山，在传戒。哪里传戒？这文殊菩萨在厨房烧火，在那烧饭。 你要赶快去，那借西川来了就不走了，你败不大了。哦，是这样子，他相信这句话吧，他就从五台山就下来了，啊，也就是经过多少天的辛苦，总是到了宝华山了，果然是在山界。在山界，他就直接就是到了国王去，就问哪一位那个是烧饭的烧火的，其中有个青年说是我在烧火，烧饭的不在烧火，他就上去就抱住大腿说你是文殊菩萨，你是文殊菩萨，他就一直磕头。然后这位法师说我不是文殊菩萨，你看我这苦恼的样子，我哪里是文殊菩萨，我又不是大圣人啊，我不是，但是你是，这两个法师是真的。那么最后那个烧饭的那个法师说，你一定要说我是文殊菩萨，好，我就是文殊菩萨，那就答应，就承认这件事。我说怎么办呢？你就跟着我烧火，跟着烧火，天天在那里。那一天一天那样传戒，就是到最后戒期圆满了，也就像禅期要圆满了。我们戒期圆满了啊，受戒的人都走了啊，我们厨房的事情也改变情形了啊。那么这位文殊菩萨就对这个法师就说了，说你从东北到五台山，从五台山又到这来了。经过这么多的辛苦啊，要来拜见文殊菩萨，今天法会圆满了，我要走了，你能跟我去吗？不，我跟你去，你到哪去，我到哪去。说好，正在说这话的时候啊，这个烧火的一下子就钻到那个灶坑里面，灶坑里面那个因为人多，那个火也是大，灶坑也是很大呀。那个火烧得很猛啊，那这时候这我就会钻到火里面去，就在火里面说你跟我来，你跟我来。真正法师就有点迟疑，然后那个文殊菩萨连续摆了三次手你跟我来，这个法师不敢进去，就不见了，文殊菩萨就不见了。这件事呢是在华尔街，这个是住的一位法师，就是季涛老师，活多少年呢，在府里住，他告诉我这件事。从这件事看呢，就是我们人世间的这些法师啊，举办这样的法会啊，传戒的法会，或者说是三期的法会，或者是其他的法会，像文殊菩萨、普贤菩萨、观世音菩萨这些大菩萨，他们也来做，来帮忙到厨房，像文殊菩萨到厨房烧火这件事。所以我们那、我们这个凡夫发心修行嘛，就佛菩萨啊都来扶持我们。我们现在呢，这个圣严大和尚慈悲呀，举办这个禅期哈，在厨房里面呢，帮着做事的呀，是不是我也不知道，但是我们非常感谢啊，非常感谢。希望我们能够继续精进努力啊，就不辜负啊。佛菩萨的慈悲，不辜负文殊菩萨的慈悲，也不辜负圣严大和尚的慈悲。
妙净长老慈悲，各位法师慈悲，各位诸上善人，各位这个在家来参加佛七罗大德，说起来你们的福报不知道大多少倍，因为这个两字的佛七有点同仇
从头至尾都参加，能够闻到长老的禅理，内心里面充满了法喜，这是你们很大的多生修来的福报。我这两年生病了，走路的不方便，最近调养了，慢慢的有人扶了，还可以走了，大概下一次打气了，我也有福报了。看人要生病了，他也不告诉你，就是慢慢的就病了，病了严重了要好啊。这个生病如这个山这个掉下来一样，这个要好要爬山就很难啊。我体会到这个肉身啊，看看过去的祖师啊，也很多病得要命的啊。看那个宣化上人也是这个病死掉了，延吉了。想想我这个年龄啊，哎，感觉到很幸福了。过去我们非常出名的病中法师48岁去世了，还有宋明法师也40几岁，慈航法师我想大概他是此旁铺度嘛，可以活得很长命了。我常常这样想，结果60岁往生了。所以这个年龄呢也不大很老，很高啊。想想算算呢，我也应该时间到了，可是我不愿意走，还是让他拖啊。你有病，我是让你拖，看你要死的时候怎么样死。我常常死生死交加的时候，要死于同生的那关节的时候，不知道怎么样情形，我还没有经过。有一次啊，那个用冰那个治疗，这个背上两个布袋的冰，肚子里面有一包，头上就有一包，急急呼呼啊，就出窍了，好像已经从拖出来了，出来看到自己的身体倒在那里，我说完了完了，这一下子可能不回来了，就走了。嘿，我还要斟酌，斟酌了一道光明，不知道哪里来的，又让我回来，从头上这边又回来了。我说啊，我就真正的死掉了，又是回魂了。如果没有去接一下子就完了，这明天就是阿弥陀阿弥陀送到那个太平间去了。一个人的这个生死关头，也你不知不觉的之间呢，没有真正的去那个，突然间去体会到，我从那个时候起啊，就想到生命确实是宝贵的，所以我一分一秒都要争取。所以从那个时候啊，我的念佛啊、观想啊，都不断了，睡下去不敢打妄想，就观连身体什么都空了，也很舒服呢。我说这个样子可能是禅吧，对。睡觉的时候 头也没有，脚也没有，都空空的。这样还有烦恼吗？不会有烦恼了。哎，这个醒过来的时候好舒服啊！所以从那个时候，我谁也没有来打禅，一睡觉就观空了，身体都是假了，都是空了。天也空啊，地也空嘞，地水火风都空空的啊，所以不要执着。看看人家死啊，不是在这个火烧啊，自己轮轮的，才看到、啊、也是自己搞到了。你看我们人的生命呢、啊，六十岁、七十岁都差不多要走光了。做的光光的啊！我看白信法师，我看可能他是长老，可能恢复很长寿了，也差不多这个年龄了，都走了。还有道安法师，他也七八十岁都走了。如果我要活到八十岁的话，七十岁的话，还有存了几年呢？四五年就到了，那到了那个时候又生死交加的，我要怎么处理？心里面好紧张啊！紧张没有用。你看古来的这个往生的，没有一个是躺在睡觉死的，这个古来大